那今天的学习和可能我们一般学习的方式有些不一样。今天呢，我们要一般情况我是拿一段圣经来分析其真理和引用，对吧？就很正常的讲道方式呢。今天可能更多是教导，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拣选与圣经。我表题写的是拣选论与圣经。好，那从这个题目呢，大家也能看到，今天呢我们讨论的就跟一般的讨论方式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是一个神学概念。好，那神学概念特别有趣，经常呢他们不出现于圣经啊，但是被拿用来解释圣经的，对不对？所以它有的时候这个比较难去定义啊，并且比较难去解释。那么如果我今天通过分析这一段经文来否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拣选论问题，这个神学观点，那往往会有人呢拿我没有提到的经文来辩驳我所讲的原则。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以什么方式来解决？我们首先要否定他们释经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圣经来证明他们所释经或解释圣经的方式是有误的，是有问题的。如何辩驳一种那解经方式呢？那唯一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圣经相效文，也就是一个经文的相效文来分析并且判断他们的释经方式是不是符合相效文，是不是符合圣经本意的。因此我们今天就要回到圣经为本的。若我们以圣经解释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经文呢应该是不矛盾的。好，它应该是前后一致的。如果我们用一个神学的概念来解释圣经，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也会让我们带跑啊。因为天主他没有给我们写神学书，他给我们写一本圣经。好，这个确实是有区别的。神学是人的理解。好，我们有各种各样派别的神学，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圣经。我发现天主要我们明白的意思只有一个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以神学来理解圣经首先呢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他在以这样方式本来就是把圣经它的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全备性，也就是说圣经不够了，对不对？我们还得用别的书，我们还有别的人的理论来套在圣经上，我们才能理解它。好，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很多人认为圣经本身是不够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理解在于人对于牧师的要求。他的意思是牧师必须上比如说四年神学毕业，读神学硕士，再读神学博士，他才能当牧师。问题是圣经有没有说人要上大学神学院才能够当牧师吗？有没有一句类似的概念？其实没有。但是人们会把这个套在圣经中，因为他觉得神学对圣经的这个理解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有的。就是说我得拿人的思想来理解圣经，这是唯一理解的方式。但是我们教会是相信圣经的全备性，也就是它完全够用的，能够使我们明白一切天主要我们明白的。你说牧师你会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大家可以先，我知道还没有读经文啊，咱们先翻到帖目太后书三章16-17节。我们 PPT 设备还没有那个安装好，等周日应该都能好了，所以大家就得翻圣经了。帖目太后书三章的16-17节，圣经这样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训诲、督责、世人归正、叫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你注意十七节，也就是主给我们圣经的目的，叫服侍天主的仆人，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圣经本身能够使人怎么样成全？那这句话能证明什么？圣经是有全备性的，也就是说它够了。天主借着一个完整的圣经给我们所需要的认识天主。渠道只有一个，它不是通过神学，它是通过这本书。好， 它是通过圣经，我们不需要这个别的工具，我们也不需要有别的东西，圣经本身是足够的。好，那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三章这个经文了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说拣选论与圣经嘛，我们在讨论一个通常被叫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观念哈。在这个彼得后书三章的九节，圣经这样说：主所应许的相为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没有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注意后面这句话：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好，你注意天主说什么？他说：我不要一个人沉沦，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其实天主是爱一部分人，不爱另外一部分人。天主愿意拯救一部分人，不愿意拯救另外一部分的人。但是这个明明与这个经文是有矛盾的。好，因为天主说什么？我不愿意，我愿意众人悔改，不愿意拣选的人，没有，我不愿意一人。也就是说，连一个我都是不愿意的。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翻整本圣经，以西结书也有同一句话，主说我看到恶人死我不高兴，我更喜欢什么？恶人悔改，是不是？所以天主的意思不是说我希望有人能下地狱，我也希望有人能上天堂，没有，他意思是我希望他们都能得救，这是天主的意思。好，那这个就与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矛盾。好，我们一会儿要简单说一下我说加尔文的主义或拣选论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加尔文主义的这个神学会影响人对圣经的理解。就像戴上一副带色的眼镜一样。这个眼镜它无论我们看什么啊，如果我们戴的是红色的眼镜，好，这个镜片是红色的，无论我们看什么都会是什么？红色，是不是？因为我们戴上这个眼镜，这个眼镜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我们因为它不是出于圣经，它本身不是我们眼睛嘛，我们把它戴上之后，我们看什么，都是以它的视角来看的。那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尔文主义，他们由于他们的神学的这个倾向，无论他们看到哪个经文，他们看到什么词汇，他们看到哪个教义，他都会以他的已经戴好的这个眼镜来学习圣经。所以你会发现你很难跟他说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圣经之外的一个神学理论套到圣经之上了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挺遗憾的，人不能思考天主自己的话，并且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今天选择的方式比较简单，我们就要用加尔文主义常引用的经文来辩驳加尔文主义。那我的意思，我的想法是什么？那如果加尔文主义是错的，那他所支撑他的基础也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拿加尔文特别喜欢的加尔文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经文，然后我们来学习看他们的理解是否是合乎向下文的。好，然后这样我也希望，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希望能够让我们教会明白加尔文主义它是在圣经之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把它与圣经一比，我发现这个人的理论好像不行啊，对吧？第二，我不要我们弟兄怕跟加尔文主义的人交流，因为实际上他们所站的基础是不稳的，也不是圣经正确的理解。好，那我们在解释加尔文之前解释这个拣选论之前，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加尔文主义的它是什么，它本身是什么。如果要细讲呢，加尔文主义或者说拣选论，那就得浪费很多的时间。但是为了不自己塑造一个稻草人呢，我是有这个想法，我们就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好，他们这个方法呢经常被叫做五点论，他的五点论，他们会用这个五点来衡量人是否是 加尔文主义者。比如说如果他说他五点都相信，那他就是绝对的加尔文主义者啊，这个人只相信三点哦，那这个人呢他只是一半的加尔文。好，他们自己会这样说。这个经常会称为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五点论嘛。好，那这个五点是什么？首先呢，第一点我就先念一下，大家不想写也不用写，你就思考一下啊。第一点是全然的堕落败坏。他的意思是人是完全堕落和败坏的。全然的堕落与败坏，人是堕落的。好，第二点，无条件的拣选，也就是天主是以这个不是以人的条件，不是没有任何的条件，他是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什么选择人嘛。好，所以这第二点叫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条是先定的代数，代数是代替的救赎。也就是说限定的代数，换一句话就是说天主赎罪的时候只是为一部分的人赎罪。好，第四个是无法抗拒的恩典，也就是当天主选择你的时候你是无法拒绝他的恩典，恩典是不能被拒绝的。第五点呢，是圣徒勇猛保守的观念。他的意思是什么？的意思是那天主拣选的人呢，他不会跌倒不会犯大罪，他不会离开他所信的。我们简单解释一下，那全然堕落败坏的意思是什么？这一点呢其实听起来好像没问题，是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人是全然堕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相同的。但是圣经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提到这样的事情。好，但我们会发现他们堕落的意思和我们堕落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相信天主之前天主必须先使他们重生他才能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人是完全堕落的，也就是说你信仰天主之前必须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解释是一心相信必成义，对吧？一心相信必得救，他们说得救重生在这儿，好，相信在这儿。所以他把天主叫你这个救你使你重生与信心换了位置，对吧？所以他是先重生后怎么样？后得救，后这个相信。所以这个就奇怪了，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如果你学习加尔文的话，你可以读他关于约翰福音三章，我不建议你学习啊，但是如果你读他的书，你可以翻到他这个释经书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他借着约翰福音三章总结这个重生，然后他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生是在信心之前的，对吧？就说得非常明确的，在他基督教义第三传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中，他加尔文是这样表达的，他说信心源于拣选，他说并且可以说是拣选的象征，他说把信心视为取决于人的意愿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虚构，他说愿意来，他说意志来自天主，并且唯独通过他的能力才得以成就，这一点已经说得充分证明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选择你并且使你重生，你才能有什么信心。好，所以这个我们会发现，那这样子我们的全然堕落和他们的全然堕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福音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叫人能够信服，叫一个完全堕落的人能够接受，他不需要前面的重生，他天主不需要从创世以前先救他，对吧？先选择他或者后来救他，是他重生才使他能够有选择天主或者相信天主的这样的机会。那无条件的选择是什么？ 他们的定义是这样的，这个是从加尔文的一个他们著名的一个网站上写的，他无条件的拣选，他们是这样说，无条件的拣选是指神选择拯救一些人而放弃另外一些人。他们继续说，神爱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则没有爱。好，所以他的意思是，天主爱一部分人，选择他们，拯救他们；另部分人，天主不爱他们，叫他们下地狱了，不选择他们。好，所以他们把这个拣选，把这个拣选理解为出于天主之爱的，并且他只是有制定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拣选的人是天主爱的，不拣选的人是天主恨的啊！这个你在加尔文自己的著作中我们常见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相信的很不一样。圣经说什么？天主怜爱世人。好，天主也告诉我们，他不仅是怜爱世人，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嘛，对吧？我们可以看他第三条，就是关于这个限定代数，你记得这个代替的这个代救赎的数，救赎的数，它是限定代数。他说，基督的救赎工作是为选民特定的工作，而不是为所有人。也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为所有的人赎罪。哎，但是我们有一个小问题，圣经在彼得前后书提到那些假先知，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他们了吗？他说他们忘了属他们的天主。问你，那是上天堂的人还是下地狱的人？下地狱的人，但是他们也属于天主救赎的群体，这与圣经是不符的。好，下一个，他们提到什么？他们第四个是无法抗拒的恩典，也就是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神赐你恩典，你是无法抗拒这个恩典，抗拒这个恩典，好，也不能反对神把你带入天堂的意图。这是他们写的啊。也就是说，当天主选择你，你一定要上天堂。他想施恩于你，你是没有意志，你是没有选择能力，你不能否定他。好，那这个就奇怪，因为天主对世人的呼唤是什么？悔改相信，悔改相信，悔改相信，是不是？很有意思。他们最后说什么？他们最后说圣徒蒙恩，这个保守，勇猛保守。他的意思是天主会保守他的子民，他会保守他的子民。他说使他们因此从未那个迷失，也就是说，没有他们加尔文主义者经常会说这样的话：没有不属灵的基督徒，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有圣徒勇猛保守的原则，也就是主不会让他走偏。也不会让他倒退。好，那这个就是比较可怕的。好，就比较可怕的。我们今天呢不讲这些，我只是给你这个前提。好，我们有了他们大概理解，就是他们这个自由意志这样的一个权，一个没无自由意志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才能明白我后面要讲的。好，但是我要你明白，好，这五点都是围绕着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人是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意志。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他设这个前提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这个设这些原则的重要前提。好，没有有自由意志的人，他们认为天主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矛盾的。好，那首先我要说一句话，也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也完全相信天主的完全主权，也就是说，天主有绝对的不可否定的主权，这是我相信的。你听我讲到，我没有说有天主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没有一次，我相信天主是有绝对的主权。但我不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与天主的主权是矛盾的， 因为按照圣经来说，我们选择权和我们为我们的选择负责的责任，都是一拿有以天主和他的主权赐给我们的。也就是当一个这个绝对主权的天主给我们自由意志，那我们自由意志是不是应当存在？是。那以给我们主权的那个这个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那绝对有主权的天主，那能矛盾吗？天主说不矛盾。好，所以他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出于天主绝对的主权，因此两样是没有矛盾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经文吧。我们先他们经常这个引用的经文，请大家先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首先呢要看到关于天主预制的人、预定的人，并且天主怜悯的人。好，他们如果提到预制、预定或者这个怜悯，我们都会他们都会翻到罗马书八章，然后用这个经文来解释什么，来给我们说。天主他是有预定的，相信的，有不预定相信的。好，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从28节到30节开始。如果你找一个信加尔文理论的，他就会给你翻到这个经文。咱们看28节，8章的28节，翻好了吗？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经文比较多，一会儿弟兄可能也帮我读一些吧，我们分开读，这样子咱时间能省一些。好，我们八章的28节，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注意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是不是？天主所预先知道的人，后面说什么？就预先定下学他儿子耶稣的模样，叫耶稣做众子的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他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赐他们荣耀。那加尔文主义要对这个经文，他要说，你看天主其实他是预知一部分的人，那些人呢，他是预定他们来到他这里，是不是？他是有预知和预定，你看我就清楚嘛，他选择了人，在他这个预知是指的他这些是在他信主之前是已经被知道的，然后他预定他，也就是在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了，定下他了。好，但这个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吗？好，我们看一些简单的前提，我们就从28节第一句话，我们晓得。我想问保罗怎么晓得？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保罗在说我晓得，这是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吗？你觉得吗？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圣经中这个是他常用的一句话，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可以看8章的22节，他说什么？我们晓得万物一同叹息劳苦，是不是？7章14节，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他经常说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我们晓得。那我想问你，我们晓得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保罗这个用法是指什么呀？他是指我天主已经教导过我们的原则，换一句话是指旧约圣经的。当他说我们知道，他凭什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对吧？他是拿旧约的圣经的例子说支撑这个概念，再说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他已经默示给我们了。好，首先呢，这个挺重要的。我刚拖到这个说到8章的22节，他说我们晓得万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为什么晓得？我今天没有时间看。万物叹息，这个是耶利米书12章的4节和11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万物在叹息。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晓得万物都在叹息盼望荣耀的那一天，他的意思是耶利米书11章已经告诉我们万物在叹息。好，刚才我们看的罗马书7章的17节，我们晓得律法是属灵的。尼西米9章的20节告诉我们，主赐我们圣善的灵教会他们， 仍此他们又满了户口。圣经的意思是，实际上他是以他的灵来教会他们。那他说赐给他们的灵，这个意思也是指旧约圣经的嘛。天主在漠视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好，旧约律法是怎么来的？是人写的还是圣灵写的呀？它是圣灵写的，它是属灵的。好，所以我们会发现他这里也经常用我们晓得。我这儿，你在罗马书可以找到别的例子啊，我这儿给你们提起两个。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读到我们晓得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保罗在说什么。圣经已经写过了，他已经教导过我们了。保罗不是在说听我的经验，如果你爱主跟随主应该有好处的。我要大家明白，这不是保罗在说的，他在说从旧约圣经来看，敬爱天主的人，哇，万事都是他们的益处。好，他在说什么？旧约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28-30节这里，我们要注意，他这里在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晓得万事与敬爱天主的人有益的。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与我们有益的，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非常有趣，香消文，咱们可以看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不是？26节，商榷我们软弱，是不是？我们。28节，我们晓得，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28-23节他突然换了一些代词，这个就不是我们了。30节，预先定下的人有召谁？我们来吗？他们。因此他在说什么？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啊，如果我们学习啊这个动词很重要，在圣经中，晓得这个动词，如果我们看这个预先知道这个动词，预先定下这个动词，你知道它都是什么？它都是以完成时态，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他突然变了一个讲话的方式，他前面说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群体叫爱主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万事都是有益的。天主预先知道他们，天主预先定下他们，都是过去式。一下子我们明白，嘿，好像这个有点意思哈。那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那这个爱天主的人是指谁呀？在圣经中你说我爱天主是指我呀，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你，这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些词语在圣经中经常出现，而且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也是与天主立旧约有关系。你知道立旧约的时候经常关于命令，到新约的时候很多人问耶稣啊，最大的命令是什么？他们在问旧约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敬爱天主，是不是？如果你看《申命记》6:5，他说在天主给他们确定他们的约的时候，他说你当尽心尽意尽力敬爱主你们的天主，这是约的基础。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敬爱天主和受他约的条件的人是互相用的。在圣经中他可以说收旧约的，收我条例的，接受我命令的，遵守我命令的，和爱我的，这两个表达是一样的。请大家翻到《申命记》7:9。哇，我们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可能后面只能跳着讲，到时候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申命记7:9，他说你当知道为主你天主是天主，是可信是可信的天主，向谁敬爱他，收他命的人，受约的使人，直到千代。 你这我们这里会发现，敬爱他的和受他命的是没有区别的。爱天主的人在圣经中经常是指守律法的。耶稣也就这样说的嘛。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给你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守我的道，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他说：“我们要到，他说我们要到他里面与他同住。”他是对旧约时代的信徒说什么？爱我的人，他是什么人？受约的人。所以当我们看保罗在说爱天主的人，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别广泛的爱天主人的，但是因为他的过去的动态，并且他换的代词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指谁呀？他是指旧约时代的信徒，换一句话，他是指以色列人。好，以色列人，你说牧师啊，是这样的吗？是的，咱们看下一句话，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谁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吗？其实罗马书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好，你翻到十一章，他再用被召的人，咱看是指谁。好，因为天主或慈恩，或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十一章二十九，因为天主或慈恩或召人，都是没有后悔的。好，你再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挺重要的。这个人是谁啊？那是以色列全族都要得救，如经常说有位救主，他说将从逊山出来，他说要消除谁的罪恶？雅各的罪恶，又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后面他说什么？我所招的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问你所招的人是谁啊？以色列，非常清楚。保罗在九章、十章、十一章在讲什么？天主有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完全弃绝。为什么？因为天主所招的人，他最终必来到天主那里。好，那这是指的谁啊？是指以色列人。这个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在其他的地方，在比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被召的人。无论天国的比喻，或者关于以色列的比喻，它经常会有被召的人来形容以色列。所以这个词汇我们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我的按照香香文理解，被召的人啊，在香香文中是我们知道的爱天主的人，他们被召。好，是指谁？是指以色列。为什么？好，那我问你，旧约圣经有没有教导过我们关于教会和天主要如何带教会？没有。因此他因此到他我们听到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哎，这个是圣经已经有教导的。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能帮我们理解圣经。下面预先知道的人，什么叫预先知道？预先知道的百姓是谁啊？好，哎，罗马书有没有给我们解释？有啊，翻到十一章，十一章二节，十一章的二节，预先知道的人。十一章二节说什么？天主并没有弃绝他所预先晓得的百姓。好，九章、十章、十一章都在讲天主弃绝了他，百姓没有。然后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天主没有弃绝他所预先知道的人。那不就清楚了吗？已经解经预先知道，不是天主在创造以前都已经见到谁要相信他并拣选他然后预定他得救。没有，这个我们从香香文中找不着，我们只能从神学课本中找到这样的一个理解，圣经没有。好，所以在这个香香文中，我们知道被召的人，预先知道的人都是指谁啊？是指以色列。好，这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天主早与以色列人有关系，与亚伯拉罕立约，与以色列人立约，在摩西嘛，旧约嘛，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知道以色列，他认识以色列。你记得，好，我们应该是这个，我们上周提到了，我们那个油果山讲论中要讲这个故事，关于分山羊羔羊的。然后他还提到一个事儿，他还提到我不认识你们，对吧？我不认识你们。你知道被天主认识、被天主知道和不被天主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是意味着已经与天主有救赎的关系。按照知道、不知道这样的表达，圣经说天主是不认识不信的人。他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到审判台，我不认得你。那我们知道天主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在知道和亲密认识这一层面，我不信他的与他没关系，他可以向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不是？好，大家翻到加拉太书五章的八到九节。四章八到九，他是对外邦人说什么？你们从前不晓得天主，这是四章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九，所侍奉的神原不是天主。第九节，现在你们认识天主，后面说确实蒙天主认识。我问你一个问题，天主晓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等到他得救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他预先知道的人是指什么群体？在这里，他是指相信他的、爱他的犹太人。他说：“这些人我已经定下他们，这些我已经知道的人，我定下他们。”但是咱们看二十九节，定下他们的是指什么？八章二十九节，天主说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学他儿子耶稣的模样，叫耶稣在众子中的长子。注意，预先知道的人是预先那个是预先叫他们重生得救吗？是定下你必须重生得救吗？好，他的意思是我预先知道的人有一天我会让他因信称义，没有，他说预先知道的人我必使他有基督的样子。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荣耀，这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有的盼望。因此我们发现，在圣经预定这个词不是用来不信的人，只用来信主的人，而每一次他都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一时刻被预定要怎么样，最后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你知道耶稣基督没有失去他一个羊，因为他信，他入基督的这个羊圈之后，天主就立马定他要成为基督的样子。这个是预定。然后很多人要把我们这个信仰叫做阿米念主义，我特别的反对。好，加尔文与阿米念是两个就从他们思想啊，是两个兄弟思想啊，也就是说他俩讲的是一个事情，只是表达的不一样。他们认为天主预定人呢，他是从创世以前预定一群人要相信基督，但是他们有一个区别，加尔文认为他是随意拣选，但是阿米念不一样，他说不，这个预定是因为天主预先知道。那虽然阿米念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他两个都是错的。因为预定是跟什么有关系？是跟信主到荣耀那一天有关系。不是这里为信徒成为信徒的这样的过程。预定在圣经中每一次出现，你如果不信你可以找啊，每一次出现他是从信这里 到什么时候我见了耶稣基督成基督的样子，成为完全圣洁。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最后呢，我们就我没时间讲，我准备讲所有罗马书九章，但是没时间讲，我们就挑选一些部分吧。我要你明白，在这里九章一到六节，实际上他在回答一个问题，他再次提到什么问题？以色列嘛，是不是？你看一下九章第六节，他说什么？这不是说天主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实际上他在讲什么？他弃绝了他的名没有？他的应许会成全没有？所以整个九章在回答什么？天主是否弃绝以色列人？所以九章他是在比较应许的子和肉体的子，他是应许，他是比较什么？隐信诚意的人还有靠行为想拯救自己的人，这个是九章在表达的。那如果我们学习加尔文书，他会说这个是神恩独作和神人协助的一个主题，跟这没有任何关系。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呢。好，以色列人呢，我让你注意保罗的心，一到三节，保罗是愿意怎么样？他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的，是不是？第三节说什么？我自己被咒诅都可以。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天主的旨意不是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保罗的这个心是不是错的？我愿意看他们都相信，为他们下地狱我都愿意的。但是如果天主没有这样的心，如果天主说我已经选好谁要信谁不信呢，那保罗表达这个意思是不是不符合天主的心意？是的，因此我们知道这不是天主的意思。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十章一节也说到，弟兄们，我心所愿向天主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看来按照加尔文主义，保罗是一个非常不懂天主之意的人，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暂时弃绝？你可以看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为什么被暂时弃绝。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是看天主慈悲和威严，待那堕落的人是威严的，待你是慈悲的。他说只是你恒心依靠他的慈悲，不然也要弃绝你了。他是指信徒，新约是信徒教会的人。二十三节，他们，这个是他们是谁？以色列了，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也可以接上，因为天主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他为什么没有被接上？我问你，长久没被拣选，天主从创世以前都被拣选他们，所以他们被弃绝？没有，圣经说，因为他们是不信的人，是不是？哇，这个就很清楚了。这非常重要的，天主选择的以色列民，他要借着以色列民成全他的应许。其实在四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给他们的恩典，你要明白这个恩典呢，不是救赎的恩典。在这里的恩典他提到很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提到他的律法，提到他盟约，提到他的荣耀应许的。哇，这个是很大的，天主恩待了这个民。那我问你，民中所有的人都信了吗？不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十三节我们得跳一部分，我没时间要继续往下讲，特别好玩，但是我没时间。九章十三节，正如圣经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那这个也是加尔文这个新加尔文主义的人经常引用的经文。你看，天主恨了以扫，他爱了雅各，天主的拣选是以他自己的爱来定的，他爱谁谁就拣选，他恨谁谁就下地狱了。你看这说的黑白啊，很清楚的啊。但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咱们先翻到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正如经上说，你注意这句话，这个以为这什么？这是保罗写的吗？不是，是谁写的？ 是马拉基写的。咱们看一章的二到三节，一章二到三节，主说，我曾眷爱你们，你们是指以色列人，你们却说主，他说主与何处眷爱我们，主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喜爱雅各，厌恶以扫。第三节，是不是他说得很清楚，我喜悦以雅各，我厌恶以扫。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主表达他爱雅各厌恶以扫，这个经文是以扫去世后1500多年，你说这个重要吗？牧师，你想表达什么？我要你明白马拉基书一章二节的这个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天主爱雅各那一个人，也恨以扫那一个人。为什么？看这，看象象文，主说我曾眷顾你们，你们是谁？这是指雅各自己吗？不是，是指所有以色列人，是不是？然后他们问你如何爱我们，给我们证据。然后主说好啊，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喜爱雅各，我厌恶以扫。什么意思？天主在说什么？我爱你们，我不恩待谁，异动人。以扫后裔叫什么名字？异动人。你说在圣经中经常以扫和雅各这两个祖父都用来象征他们的民，这个证据我们可以拿出来，其实比较多的，比较多的。在创世纪这个申命记23章7节，我们知道圣经还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恨恶异动人，他命令他们不能恨异动人。什么叫那如果以色列人不能恨这个以扫异动人，那为什么天主可以恨他们？这个就有点奇怪。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前面已经开始给我们讲比喻了。如果你看前面，他也开始给我们什么比喻？利百加的比喻嘛，是不是？他已经给我们利百加的以撒的这个比喻啊，撒拉、利百加，他是在用这些人来象征什么？一个靠自己想拯救自己的人，并且一个是靠天主因信称义的人。好，他这个比较继续往下走了，然后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4章22到26节，我们会发现他也经常用人名比喻事情。加拉太书4章22节说，我要做比方，撒拉是谁，这个人是谁，他在做什么，他在教导我们关于他们的行为，他的后裔是谁啊，他就说得很清楚。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以扫是指我待雅各是这样的恩待他，我待以扫是这样的待他。好，其实后面他也告诉我们他怎么待以扫的，他怎么待以扫后裔的，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这生活日子过得怎么样。但是这个爱和恨是无条件的吗？按照加尔文主义，他爱是无条件的，没有原因吗？我就选择爱雅各，我就讨厌以扫，我就讨厌异动人，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看马拉基1章4节，他告诉我们这个异动人以扫的后裔，他们行恶在天主面前，因此不被恩待。阿巴迪亚书1章9到10节告诉我们，异动人做了非常多的恶事，因此天主惩罚了他们，好，不恩待他们。这个恶不是无条件的恶，而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他们因为行恶在天主面前没有被恩待的。好，这个挺重要的。他说我爱的人，我恨的人。好，实际上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看雅各是个好人吗？为什么被恩待呢？ 信心。一扫是个好人呢，其实在家的时候有点感觉想一扫比雅各要好一些，是不是？对不对？但是他信吗？他不信，他不信。因此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我就选择你我就不选择你，没有。其实这个爱呢，在圣经中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比较的爱，这个爱与恨在圣经中是指一种比较，就是一个恩待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汉语译本中他说你们要爱我胜过你爱你父母你妻子你儿子你，然后列出很多人，对不对？你知道原文说什么吗？你要恨你的母亲，恨你的父亲。但是在圣经中恨是比较的词，他的意思是你应该爱人胜过爱别人。好，在这里我爱以扫，而我爱雅各，我恨以扫，意思是我恩待了雅各，我没有按照比较起来，以扫得的恩待不如雅各，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再看到九章十五节，哎呀，五十分钟了，还讲不完了。关于摩西嘛，主命摩西说：“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我要爱惜的就爱惜。”天主有这个主权吗？有。那天主是选择怎么爱谁，怎么怜悯谁呢？这个经文你知道它的经文出处是哪儿吗？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咱看他怎么说。翻过去，我们马上看一下啊。哇，我得加快了。好，三十三章十九节，主说。我要将我主德显现在你们面前，又在你们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使你们知道我恩待的就是恩待他，我怜悯的就怜悯他。好，那你看一下二十章五到六节，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就看第六节。二十章六节，敬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慈恩给他，直到千代。我的意思是什么？天主能选择他要恩待的吗？可以，他有主权。那他有没有主权选择他以什么方式恩待？有啊。如果他说我要以信施恩于你，这是他可以做的吗？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主权选择谁要信谁不信，他同时有选择说所有相信我的人他可以得救。就像旧约中他说我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些信爱我的并遵守我话我就恩待他，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加尔文注意说啊，我们相信主的主权，他什么都可以做，对，他也可以说所有因信相信我的人必得救，他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哎，好像也有这个主权，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他可以怜悯谁，他想怜悯谁，他可以怜悯谁。那他选择怜悯谁了吗？隐信相信他的人，是不是？好，这是也是非常有趣的。其实如果我们看象限文，我们知道他怜悯的群体在这是指的谁。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他说，现在天主将众人他说圈在不信之中，他说特为要怜悯众人。他这里的怜悯也是指隐信诚意的怜悯，这个我们可以从相像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是在告诉我们那些相信的人，我必怜悯他。好，最后我们就看罗马书的最后一个经文，我们就看十九到二十节，我就不说了，这里我就不读了，你自己看九章十九到二十节，他们经常把这拿出来说什么？你看他是这个烧妖的人啊。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随便选择他想这个叫如何想用这些起名。咱看二十一节，小妖的难道没有权柄用一团泥做一个起名当做贵重的用处吗？又做一起名当做卑贱用处吗？倘若天主要显明震怒，世人知道他的全能，就常忍耐宽容那可怒的当毁灭的起名。他会说其实天主有的人他就是为了毁灭而造的。从 从这个经文能找到这个意思吗？这个经文引用的是哪儿？翻到耶利米书十八章，我给你 指出它这个意思。十八章的一到咱们先看一到这个三节吧。一到三节，他在给耶利米举一个比喻，就是逃人家里，是不是？是在看这些起民。然后咱们看七到十二节，若轮有就说若有时轮某邦某国，必要毁败，必要灭亡。他说第八节，他说我所说的列国，若是改恶，我心回心转意，不将所将的灾法。我若有轮某邦某国，必建立栽培。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些这个不好的起民？可以，但是这个起民若愿意怎么样悔改，我可以不将我所说的灾。其实保罗在讲旧章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也在引用耶利米书，他的读者也明白耶利米书的乡下文，所以没有人会这样去想这个事情。你看前不代后书是怎么说的？他说大户人家里有他说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母器瓦器，当作最贵这个尊贵用处的，又有当作卑贱用处的。人若解禁自己原理这卑贱的事，就做尊贵用处的起名，清清洁洁的呵护主用，能行这样的善事。我问你，你做什么样的起名，你完全有天主定的吗？没有。他说实际上你做什么起名跟你自己的选择有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人若洁净自己远离这卑贱的事，就可以做尊贵的起名。好，所以我们这个罗马书这个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翻约翰福音16章，我们再给你举两个例子，然后咱们就结束，后面的应该快了啊。赐给福的人，咱们看六章的37到40节，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加尔文主义者拿出这个说，你看在你信主之前呢，天主已经拥有你，然后呢让你信主是把你赐给基督了啊，跟你没关系，这你是被动的。咱们看六章的37节，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将他赶到外面。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差我父来的意思。凡他赐给我的人，我必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差我来的父的意思。好，见子就信的，必得永生。在末日，我必叫他复活。好，到这里，到这里来是父赐给我的人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好，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也是信他。圣经在6章的35节，他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后面说什么？信我的。那到他这里来和这个。信他有区别吗？没有。反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跟你说，你的渴和饿是分开的吗？没有。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行动，两个不同表达。好，所以他这里的意思是，也就是说到我这里来是信的意思。好，给我的人是谁？约翰常常形容耶稣的这个耶稣门徒和旧约时代的人为父赐给我的人。在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已经信仰天主的人，也就是并已经诚意的人，每一次看到父赐给我的人，都是在形容旧约信徒。每一次，关于这样的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0章的3到4节啊，10章3到4节，看门的，与他打开。他说羊也听出他的声音来，他叫着羊的名把羊领了出来。他说放羊的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在前头走，羊认得他的声音就随着他走。耶稣说我来到这个羊圈，在这里他是指以色列，然后我要开门的会看见，会给我打开门，我要叫一声 我的羊不要出来，任我的羊也要出来。耶稣的意思是在这个他出现的这个时候，以色列羊这个羊圈的信徒必听见他的消息，并且要怎么样，要相信他。好，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他再用了这个词。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这里他是形容门徒时代的人或者旧约信徒，他这样说，他说你从世上拣选赐给我的人，是不是拣选赐给我的人，后面说什么，我已经将他的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了，他们本是属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说他们也曾遵守你的话，也就是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被你认识，并且已经被你拣选，并且已经在遵守你的话，在我来之前啊。好，咱们看十七章九节，他说我为他们祷告，这个他们是在这里，他说不是为世人祷告，他这个他们是为谁啊？按照乡下文，这个他们是指赐给他的人，对不对？父赐给他的人，我为他们祷告，不是为世人祈祷，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祷。很清楚，因为他们本是属乎你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耶稣来之前是基督的子民吗？是的，因为他们本属乎你的，看见这句话吗？本来就是信仰耶稣，本来就是信仰基督的嘛，信仰这个救主要来的，信仰天主的。好。他们就是束缚天主的人。那咱们看十二节，他说我通他们在世的时候，这个他们也是你拣他这个赐给我的人，我用你的名保守他们，凡你所赐给我的人我都保全了，其中没有失落一个。好，哇，很有意思。那咱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祷，这些人是指谁呀？主赐给我的人，是不是也为那听见他们的话就信我的人祷告。哎，有另外一个群体出来了，也就是听这些门徒旧约时代的人信主的人，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听他们讲道也信的人。我问你，你是属于本来属乎天主，然后天主把你交给基督的那群人吗？还是听使徒的话而信的人？是啊，那就不清楚了。因此这个表达就和我们没有关系，它是指使徒时代的旧约信徒。他说他们必来到我这，你发现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认识天主的人都相信了耶稣。我想到耶稣受割礼的时候才八天，那老先知来到那个圣殿，哎呀，说哎呀，我亲眼见到我的救主。我问你，他为什么？耶稣是不是讲到特别感动他就信了？没有，他是已经属乎天主的人，他见到他的救主，他知道并信了。主说信我的人，属乎我的人，他必来到基督面前。好，我问你，旧约时代的人相信的人，天主会失去一个吗？不会。有没有旧约时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归基督？天主没有失落一个，没有失去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最后一个，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其实还有两个，但今天讲不完。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这个哇，经常被他们用来支撑他们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外邦人与预定得永生的人。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四十八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一帮人听见保罗所讲的话，就欢喜了，赞美主的道。哎，后面说什么？凡主所预定的永生的人，都幸福了。Oh no， 这说了，预定论真实存在的，对吧？等等。在发生什么？在发生什么？我刚才说的，我要再强调一遍。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按照这个罗马书八章的理解，预定是从信的到什么时候？到我们见耶稣基督在进永生嘛，对吧？好，所以这里所提到了，咱们就这样依我的理解先假设一下。那按我的理解，这个预定的永生的人是已经相信的人，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消息，他们就相信了，因为信主的属乎天主的必来到天主面前，他们是已经相信了，已经被预定得什么永生了。好，那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说牧师啊，香消文怎么说？咱看一下啊，主所预定得永生的人，好，四十八节所说的一帮人，如果我们看香消文，圣经也有别的词来描述他们。好，咱们看是什么词？十三章的十六节，天主如何描写这些人？他说，保罗就站起来，他说，举手说，以色列人和凡什么人？敬畏天主的人，请听。这些外邦人，他已经描述他们为敬畏的人。我不知道你见过，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信而敬畏天主的人。你见过吗？我没有。咱们看十三章的二十六节，他说，诸位弟兄，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谁敬畏天主的人。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两次称他们为敬畏天主的人。因此这个信服在这里预定他们得永生的人，我们可以看这个他前面所说的，凡主所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服了。信服了什么？信服了门徒们所讲的，使徒们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是之前与天主有关系吗？有啊，并且他被包括在于犹太人的这个群体中。他说犹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敬畏天主的人是上新旧约圣经的吗？是的，这些人是已经与天主有关系的，并且他们第一次听到基督消息的时候，圣经说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服了。换一句话，就是已经属于天主的人，已经被预定学他儿子的模样的人，已经将来必得永生的人，他已经预定他们得永生的人，这个敬畏天主的信他的群体就怎么样？信服了，就信服了。这个就很重要了，这是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就理解，实际上这个经文呢，与我们刚才看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天父赐给我的人是同一个群体，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说牧师我不太信，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翻到十字行传第十章一到四节，我们就有一个人出现叫哥尼流嘛。我听那个加尔文主义者讲这个经文，他们讲哥尼流信主的故事，他们讲哥尼流是怎么信耶稣的，怎么得救的，但是好像有一点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描述哥尼流。你看十章的一到四节，他说撒利亚有一个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里的百夫长，一个罗马这个百夫长嘛，他和他全家都是什么虔诚人，后面说什么敬畏天主的人，常常怎么样祈祷天主。在第三节，有一日约在深处时分，他得了异象。哎，不仅仅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一个虔诚人，一个大周集有这个百姓的，他也是祷告天主的人，他也是天主给他异象的人。他见了异象，是一个天使，而且天使对他的信息是什么？你的祷告周集已经上达蒙天主纪念。我问你，哥尼流是不信的吗？不是，他是信的。咱们再看十章的二十节，他们说白夫长哥尼流是一个 义人，这是耶稣，这是彼得给他 传福音之前还之后？之前他是一个义人，又是一个敬畏天主。哇，所以当彼得过去给他 传基督信息之前，他是有非常明显的特征，他是一直祷告天主的，他是敬虔的人，他是敬畏天主的人，但是他还不是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但是他是疏忽天主的人吗？是。他有没有听到基督的消息吗？还没有。但是天主有一个应许，属于我的人必来到基督面前，没有一个能失落。所以天主给他异象，也给彼得异象，使这个事情能成就。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已经相信的人，父还得把这个人赐予谁？基督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经文，然后他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这些人才是预定的，他才信啊，等等，这人不早信了吗？他信服的是基督的信息，是基督为弥西亚的信息。好，但是他在旧约时代，在耶稣还未来的时候，已经是信仰天主的人。信仰天主的人没有一个下地狱的，信天主应许的人没有一个下地狱的，都是等候弥西亚，最后天主要把信息传给他们，使他们也一样能够得救。你说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用的这些经文来证明他们的预定论，证明天主只是拣选那些他要相信的，一步一步就是拣选，然后他爱一部分人，不爱一部分人，然后他你被爱的话，哇，你就会信，你没有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信主。那你没有被信啊，你没有这个被爱，那你就不会信的，没有可能。你别想着你求他也不会救你，对吧？圣经哪说？这个是他们常用的三段经文，然后我们发现一句一句的来解释，他跟他说的那意思没有一点半点关系，没有半点关系。其实我们可以教别的，一夫所书二章，一夫所书一章，我们也可以再学习他其他的，我都准备要讲的，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教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要怕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懂圣经，他们懂神学书，但是他们看不懂圣经。圣经讲的非常明确。好，我们不要受他们的欺骗，我们不要上当，我们要受天主的圣言，这天主的话，我们不要受信条，不要受神学，这都是人写的，这都是有误的。好，就这本书是可靠。